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取消美朝峰会，习近平要负多大的责任，盘点中共隐秘手段如何扩展海外影响力。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川金会取消的影响。白宫星期四宣布，鉴于朝鲜最近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下个月在新加坡和金正恩的会晤。此前川普不止一次暗示朝鲜最近态度转变与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面有关，暗含对中国的批评之意。川普关闭和金正恩会谈的大门和中国的角色有多大的关系？川金会破局，谁是最大的获益者？朝核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反过来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美中贸易谈判是否会推倒重来？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川普突然宣布这个取消原定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峰会来谈起。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取消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从直接的原因看呢，就是在取消的前两天，金正恩呢有一些对这个美国官员，特别是对副总统彭斯的一些这个出言不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川金会如果能不能顺利进行，有这个就认为这个主要的责任呢是在美国，所以说他说了有些比较威胁性的话了，所以说如果市场谈判桌呢还是核对抗呢，这是美国的责任，就球在美国那边，这是表面的原因。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哈，是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的就是金正恩对这个去核化和这个谈判呢缺乏诚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如果说去谈不出名堂来说的话，那还不如不谈，因为这个本来的这个美国同意谈判的这个基点是在于去核化，既然现在去核化有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就没有必要奉陪，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金正恩缺乏诚意。
好的，谢田教授，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想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可能是习近平和金正恩都有这个都有责任。就首先呢，就是说，我觉得这金正恩呢实际上是误判了川普。他认为，当然他最早呢是在这美国的那个强大的和联合国强大的这个制裁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这个同意谈判的那个要求，实际上是朝鲜这个最早提出来的。他以为呢，大概这可以和上次这个美朝的这个核会谈一样，就是说他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拖延的手段，换取那个经济制裁的取消。但实际上，在这个双方在接触的过程中，在筹备这个新加坡会谈的过程中呢，现在看来那个朝鲜已经意识到，就是说美国要求的是立即的、完全的、彻底的那个去核武器，并且是可以核查和不可逆转的。这跟那个金正恩的原来的预计呢，他想拖延的那个战略呢，差得太远。我想这个实际上川普也意识到，他实际上大概这一个多星期之前也暗示过，就是说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呢，就开不成。现在看来双方都认识到这个要求基本上是达不到了。
好的，陈博公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时候取消美朝峰会啊，确实是明智之举，从原因到时机都非常恰当。这个按照中共这个，我们套用一句中共的这个经常说的话，那叫悬崖勒马，真是时机非常那个及时刹车。因为美朝峰会这个最早的产生啊，是由韩国总统推动了和平进程，后来这个金正恩在这个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和军事压顶和这个严密的制裁下，无路可走，这个同意韩朝峰会，而且主动提出美朝峰会。但没想到中共来插一脚，使事情复杂化，最后金正恩出现了反复，然后又开始这个跳脚，试图把这个美朝峰会当成他一个要价的这么一个跳板，而中共呢又趁机想实现他的一个所谓的战略目标，通过掌握朝鲜来掌握这个中美这个贸易谈判。这个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而这个朝鲜方面的态度是越跳越高，这个攻击美国，甚至说的要么进会议室，要么核对决。说川普及时的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所以就出于看上去非常自然这一切过程，美国不得不这个主动放弃这个谈判了，否则的话就会陷于被动，而且是不接受这个朝鲜的讹诈，同时不接受北京的讹诈，而且时机非常恰当，时机不仅是在这个时候，而且就在朝鲜已经先是放了美国的人质。而这个后来这个朝鲜呢，在昨天呢，这个摧毁了他的核试验场。尽管这个摧毁过程中有很多猫腻，比如不准英国记者带核辐射仪进场，也不准这个最后一刻才通知韩国记者去，把日本记者排除在外等等，但是朝鲜毕竟做了一些事，说美国在他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及时的宣布，所以说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可以说在理由上和实际上都占了上风。
我们看到这个从反应来看，朝鲜对于川普的决定表示惊讶和深感遗憾，而且朝鲜还表示呢，愿意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坐下来继续和美国的这个谈判。那么从这个表态来看，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解读，那么是不是朝鲜对自己早先的这个强硬立场会有一点点悔意呢？
要说有点后悔的话呢，他倒不是对自己的强硬立场后悔，而是说他忽然之间不在这个舞台中心了，他可能有点后悔。因为从这个这个平昌奥运会开始啊，金正恩的这个外交那个公关呢，是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就是说他至少把国际舆论的相当一部分呢注意到他身上，而且呢对他是取这个同情和赞赏之意的。那么对这点来说的话，无论是他好像似乎在中美之间玩得得心应手，两边本来都不买他账的，忽然之间他成了操控，既操控这个美国又操控中共两方面的一个人物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就到取消这个美朝峰会之前哈，他基本上是在至少在舆论上和公关上他是在控制局势的。但是呢，这一宣布以后呢，等于几乎一次性就把它打回原形。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可能最后悔的是，玩过火了。当然，就是为什么玩过火，这是另外一回事。他要是后悔，也只是如此而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打回原形的话呢，那所有的就回到原来，他要求这个就是提出这个去核化来改变他现状的这个整个目标就完全达不到了，所以他现在口气就软下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的话，他原来是想打破这个僵局，不管去核是真还是假，我认为去核是一个借口。至少他不同意完全去核的，但是至少呢，他可以让放松制裁啊，改善他的形象啊。这两点呢，通过这个取消峰会的话，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对，
这是我的判断。
对，谢天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这样一下子一棒子打回去哈，那么朝鲜确实是被打回原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朝鲜未来短期内至少是又要更加仰赖中国，和尤其是寄望中国在经济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他可能也依赖不了中国了，因为中国现在他不可能，中共现在即使有心的话呢，他也不敢，就是说在口头上就是说放弃，就是说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所以这个呢，至少在公开的经济上给北韩支持，中共现在还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去做。我想这个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确实是非常后悔，我觉得他是后悔莫及，并且可能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并且不是回到原点了。我认为这个实际上这个金正恩政权来说，他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恐惧了，因为他关上了这个和谈的那个和平谈判的大门以后呢，实际上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没有任何放松，
对，
美国的军事压力呢还在增强，这意味着实际上军事解决或者斩首行动的那个可能性呢，突然一下升高了，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呀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实际上是加剧了一步。
陈伯光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这个对，刚才两位的分析我都赞同，确实金正恩非常后悔，这个肠子都悔青了是事实。那么这个两个出乎意料，一个川普这个突然宣布取消这个峰会是出乎意料，这各国的报道都是非常吃惊。 这符合川普风格，而且川普写这封信，虽然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谈，但是这封信是历史性的，刚柔相济，文武兼备，是这个写的朝鲜是没话可说，而且你要讲核能力，美国是更多更大，我祈望上帝不要让我们动用，同时感谢这个朝鲜释放人质，而且是这个感谢金正恩那个，同时告诉金正恩说，如果你这个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可以给我写信和打电话，意思就是不要扰到第三方。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出乎意料就是朝鲜的反应出乎意料，朝鲜前两天是非常疯狂的跳高，甚至用尽了无尽的复仇的血液在什么寻味在澎湃，复仇的血液又说是这个让文在寅跟川普会见的时候是这个凶残就阶级敌人嗜血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说法都来了，但是现在突然川普宣布取消峰会者，朝鲜的反应是出奇的温和，同样是那个人，那个叫金桂冠那个人，首席谈判代表副外相，同样是那个恶毒的语言从他嘴里说出来，最温和的语言也可以从他说出来，说朝鲜方面的反应是让人感觉他一下变成软蛋了，一下子说这个对话大门随时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还继续谈，美国朝鲜方面愿意继续谈，这说明朝鲜完全没有想到，一下子懵了，因为他本来想在中美两个之间搞平衡，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这个中共给他这个煽动之后，他那个来，现在中共倒一下子两重负担了，道义和经济的两重负担，因为中共之所以能煽动这个金正恩，是这个一下违背了联合国决议，给他提供大量的援助，川普也指出中朝边界出现了松动，那么你既然开了这个大门，你就要跟朝鲜继续负责下去，对经济上你要继续给他，同时道义上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和其他，
我们待会儿来分析一下中国，确实是这个方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可能还是中共方面的反应，这次是什么哈？因为此前不少的这个美国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呢，中国绝不乐见美国和朝鲜靠拢，一定会在中间呢把自己的角色加进去。那么现在峰会破局，到底中国是如愿以偿呢，还是说就像刚才破空说的，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现在又成了要对朝鲜负责的这个局面？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
中共当然他不乐见于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直接对话问题还不大，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金正恩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一个是朝韩会谈，一个是这个美朝会谈，实际上把中国撇在一边了。所以中共呢，最害怕的呢，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进程当中被边缘化，一被边缘化以后，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当然不是他的最大利益所在。那从中共的角度来说，所以说呢，他一定会搅局，这个怎么搅？关键问题是搅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去访问中国，就第二次访问这个大连会面的时候呢，这个中共方面的这个意图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实际上金正恩只要访问了，这个内容不需要公布，他本身金正恩就是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其实中共呢也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中共作为一张牌呢，就不仅是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还包括就是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想作为一张牌。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中方其实他处于两难之处。第一，就是第二次这个金正恩第二次访华以后呢，实际上中共已经从边缘化的这个位置呢，移到这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去了，所以呢对他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一旦美朝谈判完全破局的话呢，他就没牌打了，也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这个因为一取消以后吧，实际上是美国就不在这个和平进程当中就不需要中共再帮忙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共其实并不希望完全破局。完全破局的话呢，主动权在美国手里，中共其实又边缘化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的处境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对，听听刚才恒河先生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他觉得其实完全破局，中国就又丧失了这个主动权。我想听听谢田教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是，我想首先呢，原来最早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呢，就是放弃了原来的什么六方和会谈、四方会谈，就是直接了当的跟那个朝鲜就直接就谈判，那谈判朝鲜也愿意乐得这样做，就是但是呢，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旦这个朝美会谈这个确定了之后呢，中共马上感觉到它受到边缘化了，并且这个我觉得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呢，两个人都意识到一点，他们实际上都误判了那个川普。实际上在很多美国人也没有真正就是说很清楚，就是说对川普总统的很多决定啊，都感到非常的吃惊，他世界都会感到震惊。 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人类这个历史上，世界历史上，只有大概一个国家，南非呢，主动放弃了核武器，而人们这些朝鲜共产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这些共产党政权都不会放弃核武器的。实际上，朝鲜就是想利用，就是说，当然他受到了制裁的压力，他想走这个以前的路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拖延，但是后来看拖延不了了以后呢，我想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朝鲜会金正会跑到北京去见习近平，而中共也乐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重新施加他的影响力，觉得不是个局外人。我想他给他的那个保证呢，就是应该是就是说让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现在转移到中朝边境那些大山的山底下去，这样的话呢他可以说是不在朝鲜，中共可以帮他保护，也这个朝鲜可以进一步留下这些核武器，他可能可以以后未来可以继续讹诈之用。我想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在大连发生的事情，让那个习近平同意了这个朝鲜把核武器转移到中朝边境，或者放到中方一边，放到山洞里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又可以躲过这个美国这个即将来的那些谈判。但是呢这也是为什么金正恩突然改变了那个他的那个语气，也变得跟中共呢开始又开始重新那个亲热起来了。但这次呢川普在宣布取消这个谈判，把这个军事压力重新这个提到这个日程上来，我想让这中共和朝鲜共产党政权呢都那个大吃一惊。香港郭公先生也讲到，
好的，
他们失去了筹码。
除了恒河先生刚才的分析以外，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取消这个峰会以后，美国的分析人士普遍的认为这个川金会破局哈，未来美国又得依赖这个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那么这就是在贸易谈判当中等等问题上呢又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筹码。但是我就想听听你怎么看，也因为这个观点很多美国媒体认为呢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知道美国的朝野已经对中国很不信任哈，那么这次川金会破局呢川普自己都说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觉得这次破局对中国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是好事吗？尤其是从美中关系的角度来看。
这个说这个川金会破局啊，说中国是最大赢家，这主要是纽约时报的观点。纽约时报在其他问题上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其他问题上相对报道都比较客观，但是一旦报道川普的问题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非常情绪化，基本上他的结论就是川普或成最大输家，反过来就是川普的对立面都要成为最大赢家，就跟那个中国的环球时报一样，反正讲来讲去的是中国或成最大赢家，这个是川金会举行，中国也是最大赢家，因为习近平要去访问新加坡，届时要出现，那川金会取消，中国也会成为最大赢家，这个环球时报基本上是这个论调。说美纽约时报呢就相反，就是非要把川普的对立面说成赢家，其实纽约时报这个判断完全是这个不合时宜的。如果说没有这个这一次的和平进程，没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拟定，这个纽约时报的说法或许成立，比如说美国必须仰赖中国去给朝鲜施压，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于，当时韩北那个韩朝南北双方呢，自动开始了和平进程。这个和平进程是确定了，首先去了韩朝峰会，然后确信了这个美朝峰会，并没有跟中国发生任何关系。但是中共呢，不甘心边缘化，不甘心失去主导性。这本来也可以理解，中共去参与进去挽回自己的一定的角色，这可以理解。但没想到习近平呢是用力过猛，太过头了，就他适可而止，可以把自己角色发挥进去，但是呢不仅把这个金正恩抢到北京进行第一次会谈，赶在美朝峰会前，又第二次把金正恩抢到大连，赶在先是赶在韩朝峰会前，这次又赶在美朝峰会前，而且抢在大连还给他这个苦口婆心啊，说东道西，那个说来说去，结果却要劝他进行这个分阶段同步化的，就继续扼杀这个美国，就回到他的父亲金正日的道路上。而且他中共之所以能够做，唯一的做就是他钱穷的只剩下钱，有钱人是鬼推磨，他是松动那个边界，提前取消制裁，违背联合国决议，给这个朝鲜大量的输血。金正在得到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和输血之后，觉得有中国这个靠山，可以跟美国叫板了，所以改变了这个态度。说改变了之后，现在不是金正后悔的问题，金正是后悔，但是这个可以说中共和习近平更后悔，后悔的可以说这个肠子轻的程度不亚于金正恩，因为他以为在中间掌握十度，既让这个川金会发生，又在中共的掌握之下，这下川普不干了，这下这个中共要打正恩牌打不成了，打不成了之后，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可能要推倒重来，甚至直接开始，而且一个 最新的信息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被加入到这个谈判团队，也就是说鹰派更加占上风了。另外，中兴公司几乎也就是不可能起死回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朝鲜这张牌之后，在一定时期内，中共根本就打不响这个牌，要再打朝鲜牌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除非主题发生了变化。
当然，我想请恒河和谢田教授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评论。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网友非常的踊跃哈，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首先，一位叫活力不彩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金会这出大戏，导演是习近平，编剧是文在寅，最佳的男主角金三胖，川普只是男配角而已。”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这个观众朋友，他说：“明眼人都知道，习近平和金三的两次聚会就是习一手造成的，故意将秘密聚会公之于众，以自重，教金三以拖的方法来应对川普，而川普识破其阴谋，以强硬姿态对应，使问题打回原点。对付独裁流氓是不能有什么好办法的，用绅士去应对，肯定是要吃亏的。”还有一位叫方 CD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金三胖要威胁，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随时都可以变脸，怪彭斯出言不逊，只是借口。”还有一位叫做贾许的观众朋友，他说：“之前我对这个金正恩呢还抱乐观的态度，看来他确实错过了历史的大好机会。核力量是不能当作国际间利益的谈判筹码的，等待金三胖的会是毁灭。”另外有一位叫傅正辉的观众朋友，他说：“在经济制裁持续、军演威胁，加上波顿先生咄咄逼人的连串压力之下，朝方如果毫无反弹就上了谈判桌，怎么面对世界及其国内人民？”他说：“中朝本来就是盟邦，那么习近平就算给金正恩吃了定心丸也是天经地义，要把川金会破局的责任归咎于习近平呢，这是欲加其罪。但是习近平确实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朝鲜核弹的引信绝对无法顺利的拆除。”另外还有一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他说：“中朝关系早在中国不顾朝鲜反对和韩国建交的时候就已经破裂，之后呢都是表面的兄弟关系。”他说：“中国对朝鲜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不断的变脸来获取政治利益，本来就是金家惯用的伎俩。不过呢，川普总统出其不意，这次是逼着金正恩站队，要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不再摇摆。我看朝鲜很有可能彻底站队美国，美朝友好甚至是美朝同盟都不是不可能，毕竟中朝多年来都只是互相利用而已。”还有一位姓方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对于金三胖呢也有误判，以为金三胖真会投靠美国远离中国，因为他这次比他的父亲和爷爷都玩得更大，更靠近美国，引起中共的担心，于是紧急的拉拢朝鲜。殊不知呢，金正恩根本不是要靠拢美国，完全是做做样子。这件事反而中共暴露了其在朝鲜问题上的真实作用，估计呢，中共的肠子也要悔青。”最后一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本来中国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了制裁朝鲜的决议，朝鲜绝望中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习近平背弃承诺拉拢朝鲜，给了金正恩在两边摇摆的机会，如今骑虎难下，真是自作自受。”非常有意思哈。那么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是好像对于习近平在这个中间起到的这个作用，中国在中间发挥的作用呢，并不是看好，而且认为实际上现在是让中国和朝鲜自己都处于一个难办的地位。我想问问这个恒河先生，你觉得这个川金会取消以后，朝核问题显然一时是得不到解决，那么反过来是不是会影响这个美中关系哈？就是尤其是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会不会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那样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让双方至少是让中方吧比较切实的坐到谈判桌上去，对于贸易方面，而摆脱一些幻想。就是说原来呢是一些就是希望用旁边的其他的那些牌来影响中美的贸易谈判，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中共长期以来采取的一种措施，就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就一直是用这种方式，用拖延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以前和人权挂钩的时候，他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一两个国际知名的这个意见人士放出来作为交换条件，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贸易上占一大块。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他没有这些东西了，这些他不做了，不做怎么办呢？那就是想利用这个朝核问题啊这些问题旁边的问题来这个在这个作为谈判的筹码。 那这一下取消以后呢，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在原来为什么中方能够寄希望于这个作为筹码，是美方对中国在朝鲜去核化过程当中有幻想，或者说有期望值。现在这个期望值没有了，打到底了，那么贸易就是贸易，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的贸易谈判就更实际了。
嗯，
那么就是中国就，中方至少可以放弃一些幻想，就是就贸易谈贸易。
对，好，谢田教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呢，川普不会让这个朝核问题啊，就是说来影响到美国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他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看到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在即使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他可能这个同意了跟这个美朝谈判，对吧？但是他实际上在即使在筹备这个新加坡会谈的过程中呢，他的经济制裁和那个军事上那个 build up 军事上那个压力的持续增加呢，丝毫没有减少，就是说这个一直在保持的就是说两手准备，就是说你随时准备可以那个用军事打击来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上也是一样，中国中共现在实际上上次第二轮谈判以后，中美贸易的第二轮谈判以后，中共显然已经允许了，承诺了，就是说用2000亿美元来减的购买，来减少这个逆差。那现在那个但是美国那个的制裁的压力，美国的一些这个关税压力和那个301调查呀，这些都实际上也丝毫没有放松，并且随时可以那个实施起来。但是经过这次的金正恩变脸呢，实际上是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在后面呢肯定是起到了一种不好的作用，就是川普也明确的已经表示出来了。那就是实际上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让美方呢更加认清了中共的本质，所以呢，在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贸易谈判上，我觉得中共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筹码，他会处于更被动了，因为美国人呢，可能已经完全不能相信中共了。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想就请您就刚才一位观众朋友的一个看法呢，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见解啊。就是这位观众朋友说呢，本来金正恩是希望在美中之间摇摆不定哈，来在两边都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川普这次取消这个峰会以后呢，反而把金正恩逼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说一定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或者你要到底跟谁要把关系搞好。那么这位网友他的评论认为，实际上金正恩呢更可能未来呢是向美国靠拢，而不是向中国靠拢。那么你对这个看法你是怎么评论？
川普在他的公开信中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暗示，他说如果你这个改变想法的话，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意思就是说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意思就是对中共这个扮演的角色的不满。从最早寄希望于习近平这个个人友好关系去解决朝鲜问题，到实际上川习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原先川普曾经赞扬习近平，后来的这个客气的赞扬给他一个礼遇，到最后最近说是这个感到很失望，大连说了什么发生了变化等等，一直到最后说习近平是一个扑克玩家，实际上是一个嘲讽，就你在玩。习近平玩的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次看一个计算哈，其实在中朝美这一轮互动中，这个朝鲜也得到了东西。朝鲜得到什么？得到了中共大量的援助，中共突然松动了制裁，而且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去收买朝鲜，朝鲜得到了实际上的好处。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又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首先得到了三名人质的释放，再一个朝鲜毕竟这个形式上摧毁了他的核设施，说美国也有所收获。而中共来说究竟得到了什么？中共本来以为是最大的赢家，结果呢这个可以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份巨大的经济援助出去了，而且是经济援助还不能停，你一停了这个金正恩会翻脸，而且这个再一个是道义上输得精光，这道义上对金正恩的支持是一个不道义，对这个联合国决议的违背是个不道义。而中共在对美国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用违规代替违规，用一个违规去应付另一个违规，重叠到底，把违规进行到底。因为在朝核问题上中共违规，原来是违背联合国的决议啊，这个去这个给朝鲜搞那个长期的这个援助，甚至不仅援助石油和粮食，而且暗中提供这个核材料、核元件。那么现在朝核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又提前松动制裁，又去给人家援助，说这是违规。另外在中美贸易谈判上也是违规，本来是因为中共不遵守世贸协议组织的规则，不没有承诺这个入世的，没有履行入世承诺，结果却跟美国讨价还价。 另外在中兴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中兴公司本来是知法犯法，这个利用美国的零部件又向伊朗和朝鲜输送，另外呢后来跟美国政府达成个和解协议又不执行，还要这个绕道子继续乱来，而中共居然还要把中兴公司作为一个谈判筹码，百般的求美国，千求万求，给我松动中兴公司吧，这样我就在贸易上去跟你那个大让步，说中共是用一个违规代替一个违规，三重违规，把违规进行到底。而且这次最后呢，我可以说是习近平真是环球时报的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好，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美薇呢最后再用一分钟时间点评。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普宣布期间呢，正好也是中国外长王毅也刚刚访美，和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那么举行了会谈。那么这次王毅访美期间，美国对中国出了两记重拳，一个是撤销邀请中国参加今年的这个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哈，引起王毅非常的不满，而且公开的对中美国叫板。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这个外资投资风险这个评估法案，实际上的目标呢是指定中国，就是说呢，以后希望防止中国的资本呢来收购美国的高科技。我想听听就是恒河先生，就是三位都评论一下，从这些大局来看，美中的这个对峙或者博弈吧，可以是不是从某种迹象来说，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大到军事外交领域？听听恒河先生您的看法，首先。
这个博弈其实不是说已经扩展到它原来就是多方位的，只是说川普上台以后，首先完成他的承诺，第一步是在这个经济上面，是在这个贸易方面。其实在这之前的话，你像南海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东海的争端，其实都是跟美国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战略有直接的关系的。因此我觉得这个只是说这个冲突或者说这种对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改变。其实中方呢，其实他说什么做什么，他是有长远目标的，这个目标他没有改变过。现在变化的呢是美国呢实际上是整体的从绥靖政策走出来以后呢，现在是很实际的面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对外扩张。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全面的竞争也好，是对峙也好，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说承认现实的一种做法。
嗯，好的，谢田教授。
我认为他这个中美之间呢，原来这个对抗在各方面的对抗呢越来越这个就是说提高升级，对。但是呢，实际上在美国呢，我们不管是美国的这个政界也好，或者媒体呢，很多人原来对中共呢实际上抱有很多幻想，就是尤其是左派的一些媒体和政界人士，他原来指望就是说跟中共可以合作，甚至在比方在朝核问题上合作。但这次呢，这个朝共和中共两个政权呢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就是说在试图来愚弄国际社会。这个实际上像全美国的呢，美国的朝野各界都左派右派都认识到了那个这共产党政权的一个真实的面目。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实际上他中共可能会觉得他在这个四处出击，就是说或者鼓动对朝鲜到处煽风点火，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唤起了美国全社会的那个同仇敌忾，对他们这两个共产党政权来说，我想他们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惧和害怕。对，
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一分钟。
这次中国外长这个王毅访问美国，就在他访问期间，美国就告知中方说，美国这个收回对中共的邀请，这个环太平洋军事联合演习的这个邀请，这个是中共首次参加，这个是2014年，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是每两年举行一次。那么奥巴马政府显然是一个绥靖政策，一方面中共在南海扩张，一方面邀请他参加联合军演，这不有悖常理。这是美国收回，王毅说了一句话，他这不是建设性的。那么请问，我们完全可以请问王毅，你中共是建设性的吗？你在朝核问题上是建设性吗？违背联合国决议。在中美贸易上是建设性的吗？违打乱世界经济规则。难道还在中兴问题上是建设性的吗？这个知法犯法。还有在南海问题上你是建设性的吗？布置导弹啊，到处这个军事化。再问一句，俄罗斯现在在南海开采石油是否是建设性的？为什么中共不去对俄罗斯说你这不是建设性的，是破坏性的，根本不敢出声，反而对美国取消一个军演，美国有权收回这个军演，说不是建设性的。所以从这期可以看出啊，这个王毅这种假面具啊，这个振振有词义正词严的一番子，实际上反映的他的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读的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说的话。所以这个朝鲜半岛这次本来是个历史性的机会，一个和平重大的和平机会， 无核化重大机会，事实上不是被朝鲜摧毁了，朝鲜还是个配角，真正的是被中共摧毁了，习近平要负最大的责任，按我的话说是习近平是千古罪人。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川军会破局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海外影响力如何隐秘的运转，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澳大利亚众议院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哈蒂斯本星期表示，被指控代表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政治的亿万富商周泽荣，也曾经贿赂一位著名的联合国外交官，为中国争取利益。这个消息使得中国干涉民主国家政体的话题呢，再度浮上了台面。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隐秘的影响力机器》的长文，点名中国统战部和中国政协，并描述这两个政府部门如何通过多种隐秘的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统战部和政协是如何运作来操纵和管理海外影响力的？为何《纽约时报》此文将政协的运作和黑社会来相比？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恒河先生让我们从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来谈起哈。文中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提到中共的这个所谓统一战线的历史，就是把这个统一战线呢作为这个中共推翻国民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策略之一。你觉得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对于这个内战期间这个中共和国民党的争斗呢，这个跟其他的国家内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它是一方对另一方。但是呢，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双方啊都是少数，其实，那么有绝大部分的中间的人呢是走哪一方，那一方呢就容易得到胜利。所以国共两党争端的时候呢，共产党就搞了一个这个所谓统一战线。什么是统一战线呢？统一战线就是还处在中间灰色地带的，并没有站队的这一边，他去尽量的把它争取过来，来打击对方。所以这个策略呢，就是所谓争取绝大多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方阵线里面不是那么坚定的那一部分人，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以取得最大的优势。所以最后把国民党战胜了，他把它称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这就是中共这一点呢，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在后来发展到这个建政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的过程当中，你像前苏联就从来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影响力，但中共达到了这个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怎么得到的呢？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作用。
好的，听听谢田教授，你觉得这个所谓统一战线的这种策略在今天中国是如何运用的？
所以中共确实是有这个使用利用这个中共统一战线或者叫统战这个策略。实际上我在台湾，我是大概3、4次去了台湾，在台湾那个民间啊社会呢，你经常听到这个统战呢就谈虎色变。那确实是当年这个中共利用了统战呢来打败了国民党，就是说对台湾的印象呢也非常深刻。中共确实是在，就是说他所谓的，就是说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是他实际上是在维护他的政权的过程中呢，他会利用所有的他能够接触到的那个群团组织，比方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同乡会团体，就是说甚至学术组织，任何他可以插手、可能能插手、可以利用的，包括那个间谍、特务，就是说线人这些方式呢。他们都会最广泛的利用，还可以用国家的政府用钱、国家的资源来支持这些就是秘密的运作。所以这《纽约时报》把它叫做黑社会呢，确实是这样。它一方面有了这个黑社会这个私下秘密进行运作的一个方式，同时又得到了一个政府的一个武力的暴力的那个公开的保护支持。 也确实是非常有效。我们在美国、海外、澳洲、加拿大，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中共这个统战的那个影子。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今天这个中国运用这个统战，比如在海外是怎么运用这个策略，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嗯，我觉得这个我刚才提到纽约时报，我说在提到川普的时候他比较情绪化，总是说川普或成最大输家，而对立面或成最大赢家，其他问题上相对比较客观。这次纽约时报发表这个长文呢，非常的精彩，叫中国共产党的隐秘的影响力机器。这篇长文我觉得值得所有的海外中国人去读，这个写的细腻而且精准，而且是非常精彩，是完全是知己知彼的这么一个角度，对中共非常了解。他总结了中共从统战不到这个全国政协，政协机构这么一个机构的发挥的隐秘的影响力。事实上他这个统战部啊，这个发明是毛泽东夺取政权的一大工具。毛泽东曾经自吹他有三大法宝，叫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统战，他在当时跟国民党斗争的时候啊，他设置了一个叫做第二战线吧，就是这个国统区的这个统一战线啊，要这个当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左翼的起来跟国民党斗。另外一个他还有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第三势力等等这些说法，后来组成了政协。那毛泽东之所以他能够成功，他把这个统一战线跟特务活动混在一起。当时这个国共对比军事力量，国民党大于共产党，从这个国土统治的面积来看，这个国民政府也大于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在搞间谍、搞特务这方面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一个他就跟统一战线的工作结合起来，鉴于这个灰色地带，建立一个模糊的地带，它不是这个完全的这个国民党，也不是完全的共产党，很多人以中间的面目来出现，假装于啊争民主啊，要多党制啊，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面目来出现，然后跟国民党斗，实际上背后都是共产党在这个领导。所以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候干得非常成功，而且借用统一战线渗透到国民党的内部党政军各个机构。最后毛泽东看了这时候成功建政之后，就把它组成个全国政协，通过政协又来收集了一些名流、名人、顺从的来参加。结果你看这次澳洲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周泽荣贿赂澳洲的政客，他同时他是政协委员的身份。那也就是说，现从统战部到政协都是中共的一个一个工具，而且就是说白了是一个特务机构。
嗯，好的，我想我们从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具体两个部门，一个是统战部，一个是政协在海外的作用来谈起。先看看这个统战部。那么听恒河先生跟我们介绍，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个部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下面监管哪些机构或者是组织，比如说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这个欧美同学会哈，就是一个向海外的学者、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施加压力，甚至这个监督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对这个组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亲身的观察？
这个是这样的，这篇文章其实呢没有讲得很清楚。政协和统战部呢其实是一回事，政协呢是中国这个政权结构的一个部分。那么每年呢，政协和人大开会的时候叫两会，政协的名字呢叫花瓶。为什么是花瓶呢？是因为政协的这些就是当年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被统战的，后来呢就成为政协。那么这时候呢，他已经不是被统战的对象了，他已经是中共的一个部分了，或者中共的分支了。所以他这时候在这个政权当中只能起花瓶的作用。但是呢，政协同时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统战的作用。对外他实行统战，对内他做一个花瓶，就是在因为最早的时候授权给中共执政的是政协，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呢临时宪法就是共同纲领，这就是政协搞的。后来毛泽东到了54年，自己有了一套人大和这个宪法以后就把它踢开了。但是呢，他的统战作用非常重要。他的级别呢是政治局常委级的，就是常委有一个人当政协主席，所以他的级别并不低。而统战部呢是替这个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具体办公的部门，所以叫统战部，它只是部一级单位，而政协是常委级的单位，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统战部是中共四个部之一，这之一的这一个部呢就专门协调统战，所以干活的就是统战部。那么这个政协和统战部的每一个组织在海外它都有这个就是伪装机构，因为不管是政协还是统战嘛，尤其统战部它是中共的一个组织，政协还好一点，所以它对外呢就必须要有一些组织就是伪装起来，这个结构非常复杂，一般人看不懂， 但为什么看不懂呢？就是不让你们看懂，你一看懂了就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就要留点心。但是他以别的面目出现，你比如说政协哈，政协的第一个对外的这个马甲，就是和平促进统一会，就合统会。这个合统会呢，就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在澳大利亚特别严重。合统会就是政协，合统会的主席就是政协主席，是一回事。但是呢，别人不知道和平统一促进嘛，这个和平统一这种是一件好事，人家总会认为是一件好事，而且加入的话呢就不受什么障碍。那么统战部呢自己也有这个对外的马甲，你比如说你提到的这个欧美同学会，欧美同学会不是统战部的马甲，是政协的马甲。政协下面附属有一大堆机构，我举几个例子哈，不多举了。工商联、台联、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这些都是属于政协的对外的组织，排在第一位的级别最高的是统促会。那么统战部呢自己也有海外的马甲，他的海外马甲什么呢？中华海外联谊会，这是统战部的马甲。所以统战部呢下面呢有三个部门，三个政府部门哈，统战部是党的组织，下面有三个政府部门，一个是国务院侨办，一个是民委，就是那个民主委员会，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宗教局。这三个呢原来是统战部躲在后面，他们在明面的。这次中国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就是党政机构改革的时候呢，把这三个机构全部直接划归统战部了，就是连掩盖都不需要了。所以现在国务院侨办就在统战部挂牌了，不归国务院管了。那么这个是他的凭以前哈，就是靠这些马甲在全世界各地活动的。那么这些马甲自己还有马甲，你像侨办他对外也有马甲，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非常不容易看清楚。
好的，
在海外活动的那些华人的组织或者是那些组织，它的真正的背景是，这就是统战最迷惑人的地方，也是它能够成功之处。
好，恒河先生这个非常了解的非常深入哈，我想听听谢田教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和了解。
是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时候，或者外国人在西方在看中国的时候，会经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他说的叫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就是说这两块牌子呢是一个是政府的牌子，一个是那个中共党的牌子，但实际上它是在一个机构里边来对外来运作，实际上是对外呢它用这个政府的牌子，对内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控制。当然我们知道中共统战部呢是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它是中共这个党组织机构的一个，但实际上它是在通过政协也好，通过其他这些牌子呢在对外的运作。还有一点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这个恒河先生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中共的统战呢，它之所以叫做统一战，广泛的统一战线呢，它的运作就是说它在贯彻执行这个中共这个党组织的这些方针政策或者行动的时候呢，是通过所有的部门，不光是在统战部和政协，在外交部，在教育部，就是在这个在对外的那些商业贸易活动，就是说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有他们那个渗透的那个办法，渗透的目的。他们可以通过教育部，比方教育组那个教育在国驻外领馆的教育组来操控那个中国学生学者的联谊会，通过贸易和贸易和经济投资来渗透这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企业或者商业机密，通过外交部来在外交领域，就是说来施加中共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实际上这些通过以政府的那个名义出现的这些机构呢，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中共的一个中共中央那个中央那个常委会和政治局他们的意志呢在体现。这就是中国实际上中共实际上是把这个整个全中国的政府各级政府呢都给那个劫持了，用它来贯彻共产党的那个的意志。这就是他的统战真正的那个真正的面目。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对于中国统战部门和政协在海外影响力的这个是怎么扩张这个影响力，听听您的看法。
说到这个统战部啊，今年4月2号，位于美国的一个重要网站叫《华盛顿灯塔》， 公布了一份他们所获取的中共内部的机密文件。这份红头文件呢，就是这个中共的统战部打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然后中共中央做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和批示显示，这个2017年底发出的这个文件，到执行2018年的任务，统战部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要利用海外的人际关系和人际网络，去对美国的技术啊进行窃密。就中国的这个核心技术需要又是什么建设，要绕这个美国又是什么技术封锁了，而统战部要配合外交、情报、公安、国安等部门展开工作，特别是利用人际关系的网络来展开工作，要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核心技术。也就是窃密，统战部居然本来统战部没有这个任务，这个技术窃密是这个国安的、公安的或者是情报其他部门的，但是居然把统战部都编到了窃密的这个行列里面，逐渐这个统战部的角色有多大。而这个中国这个之所以能用统战部，毛泽东也看中了一点，看中国一个这个传统文化叫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学，而且中共之所以他能比俄罗斯相比的比俄罗斯做得好，这个《纽约时报》的说俄罗斯太笨拙、太粗笨，手法都是直截了当的，是因为俄罗斯啊。人少钱少没有办法，中共这边呢是人多钱多，说一切都拿金钱来收买，而且人海战术，什么留学生们也搞，外交官也搞，什么华侨也搞，社团组织也渗透，但是无所不用其极，打人海战术。而且现在中共啊，一个党垄断了全国的资源，口袋里有的是钱，有钱的时候吃鬼吞没，所以用金钱来做事啊，这是无往而不利。在这个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美国都发现了用金钱贿赂来收买政客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统战部所起的作用啊，现在你很难分清楚它究竟是情报机构还是统战机构。所以这个《纽约时报》的披露啊，证明了美国的情报机构并没有失灵，掌握问题还是掌握得很透。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确实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在美国的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个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同时哈，其实许多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士却认为呢，其实中国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呢比俄罗斯要深远的多，对于美国社会的渗透也要高明的多。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您觉得中国和俄罗斯都试图影响这个西方民主政体，他们的手段各有什么异同，听听您的分析。
俄罗斯的手段嘛比较简单，他就跟以前冷战时期跟美国斗，他就是拼武器嘛，他属于这个他的思维方式属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所以呢就是即使到现在为止他也不会去动用这个俄罗斯侨民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影响活动哈，是间谍就是间谍，他很少有业余间谍，他都是专业的，那就是即使是黑客的话他也是专业的。那中共的做法呢就不一样了，中共呢就这个刚才这个陈伯公先生说的这个人海战术，这就是统战的特点。统战呢实际上很多工作是长期的，就是说它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长期的有计划的慢慢推进的，它就是跟你交朋友，它并不着急直接从你这里拿东西。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即使它涉及到情报工作的话呢，也是属于广种薄收这一类的，就是捎带的，它主要是交朋友。你看哈，他这个事情即使在文革的事情都是很严重的。我有一个邻居，他有一个儿子呢，在1958年的时候好像是从香港逃到法国去了，后来在法国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好像是物理学家。后来呢出了名以后呢，中国就要请他回去呢，那时候先是动员他父亲，那他的父亲还是被斗的时候嘛，动员他父亲就说能不能请你儿子回来工作。他父亲一口拒绝了，说科学无祖国。后来就说能不能让他回来看看，后来最后就达成协议让他回来看看。就让他回来看看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给他换房子，因为他原来就住了一间嘛，然后书堆满了，后来就给他换房子，连家具什么窗帘什么都给他布置好，等他儿子回来。那这就是统战工作。我还有一个同学也是，他的舅舅呢是国民党当时的一个舰队司令，就是在台湾的一个什么舰队司令，后来也是他舅舅要回来的时候给他们家就整个搬了房子。那时候房子很紧张啊，还是文革刚刚结束那一段时间，就给他搬了房子，全都安排得好好的。这就是统战逐渐逐渐的渗透影响，他这个影响力非常非常大。这样的话呢，等到这个大批留学生出来以后，他你看哈，这个在侨社逐渐逐渐的把这个青天白日旗换成了这个五星旗，这些都是统战长期的工作，这些工作最终都影响到选票。所以中共原来有一个这个芝加哥有一个人是这个什么什么联谊会的，他当时在 这个回国的时候这个汇报，就是开会的时候汇报，就是说我们这个组织在美国有500个成员是有选票的，也就是说他直截了当说我们有500张选票可以影响美国的，这对美国的选举可以造成影响，这个是中共不声不响造成的影响，这个要大得多，要比俄罗斯的那种什么黑客攻击啊什么之类的要不知道大多少。
对，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比如说在港澳地区政协如何发挥作用，就是给予很多香港的这个地位很高的这个财富很雄厚的这些商人哈，比如说这是一个途径，就是给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机会，或者是让他们挣钱的机会，换取他们在香港拉拢这个人心，或者是对社会起这个推动作用。我觉得在从这个商的角度，尤其在中国今天经济实力强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是的，非常大的影响力。你比方说现在我给举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非常的热，
对，
现在很多人呢大部分都是套牢了，就是说好像这个房地产它有这个有价无市，就是说价钱标得非常高没有人买。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了，头号前面几号的那个富翁，他实际上就是跟中共合作，被中共收买，然后呢他到中国去那个去投资，在中共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去中国投资，在这个房地产上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居然可以全身而退，就是说又撤出来了，把那个房地产的他那个几十亿上百亿的那个资产呢就轻而易的就脱手，把那个中国其他那些投资散户呢小户人看着就是目瞪口呆，没人做得到。就是还有一个我想说到，就是说中国就是对美国的那些影响啊，我觉得美国呢受到外国的影响呢，可能英国的影响以色列的影响是比较多的，而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中国对并且可能远远的超出俄罗斯的影响。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就是说中国人好像有这种就是说印祖归宗啊，或者叶落归根啊，对这个中国呢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爱国也好，或者是爱故土的那种心理。而中国在海外呢，中国人在海外有5000万在世界各国的侨民，这个是非常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呢，也掌控了，甚至掌控了当地那个经济，在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个力量呢，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当然也意识到了，他也希望依赖这个侨民来推翻清政府，中共现在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共呢也在充分的利用这个侨民的力量，并且呢利用了这个中国人就是认祖归宗，或就是说爱国主义啊，或者热爱故土这个心理，他利用这个金，再加上他现在用他这个金钱，他还有那个 access， 就是给你那个机会，
对，
很多你看很多其实那个福建同乡会的会长在这边，他是冒着中国生命危险逃离了中国，对中共的官员的恨之入骨。到这面呢，他一旦获得了美国的绿卡以后呢，他马上就是又开始一个跟中共投怀送抱，成了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说，这个你就看出来他这个人性，在这种所谓的那种就是说
利益
爱的情怀和这个利益的驱使下呢，发生了多大的扭曲。
对，好的，陈伯鸿先生，您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请您来就这个话题来做最后的补充。
这个《纽约时报》哈，这个刚才结合的两位的说法，《纽约时报》呢其实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共这个美色啊，他其中提到这个杨振宁，就暗示啊，这个杨静离现在这个年轻的老婆温红恐怕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因为这个提到这个杨振宁的时候啊，因为杨振宁早年的话，他最早是中华民国培养的人才，后来在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啊，他被送到这个美国躲过了一劫，而后来这个取得成就也是在美国，学成在美国，得诺贝尔奖也是在美国的情况下，而中共呢就派了很多人来动摇这个杨振宁，想拉拢他回国，但是杨振宁都不为所动啊、当时他的父亲来做工作，母亲来做工作，还有中共的这个特务小组来做工作，他都不动，但到杨振宁到了晚年却回到中国，而且做得很极端，把美国的国籍也放弃，公开宣誓怎么爱国什么认祖归宗。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给他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女助理，这就是温红，接近他，最后呢还成了他的老婆。这个他父亲说了，温红的父亲说了一句话泄露天机，他说我的女儿为党和国家做牺牲，但这个也值得，说牺牲太大了，不仅这个杨振宁可以做他女儿的爷爷，恐怕温红的 父亲都可以认这个杨振宁为爷爷了，说年龄差别这么大，说这个本来是短线投资，说现在长期套牢，温虹做出的牺牲太大了。但是作为如果是温虹是中共的特务人员，这也太可怕。说中共的美色可以大到这个程度，不仅是用金钱和美色去这个吸引人，而且呢，这个要把这个整个精神献出去，把身体献出去，说中共这个做到这个程度。那么这个说到这个杨振宁的时候，就看到中共为什么这个纽约时报也分析了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这么干除了他利用文化这个刚才谢天耀讲的落叶归根这个文化这个以外，他主要是中共这个在知识分子中不得人心，什么反右啊、三反五反的文化大革命啊、六四屠杀，都在知识分子中丧尽人心，而且毛泽东还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但是他另一方面，他为了挽回这一点，他为了搞他的什么技术发展、原子弹、什么两星啊、什么有两弹一星等等，要拉拢知识分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拉拢这些人来做一个样板。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坤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